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共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战狼外交、讨伐汉奸、虚构反华势力等系列现象伴随着民族主义之名大行其道。有分析称，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民族主义成为其扩大威权的万能披风，而这件披风正在阻挡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中共把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控制国内，威慑国际。那么民族主义为何成为中共各种攻势的保驾护航者？它为什么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得以席卷中国？民族主义是毒药还是仙草？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古毅先生。古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邓先生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古先生，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邓宇文先生来谈谈。我知道呢，您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这中国的民族主义呢也是您的关注的重点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种现象的观察，邓先生？
首先要说这个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全球现象，不单是中国才有的，我们看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毛泽东它也有具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形式。那么中国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加特别强烈。其实从这个中国民族主义来看，不单单是现在，我们讲这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就在逐渐的给民众灌输民族主义。但是我们讲这个习近平时代的民族主义呢，跟过去的民族主义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讲过去的民族主义，它是由一个屈辱，所谓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和这个悲情意识来主导来构成的。因为过去中国这个不发达嘛，所以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教育中，我们讲它是一个百年史的教育，屈辱史的这样一个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一种构成了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我们讲官方的一种这个思想动员的一个东西。那么在习近平时代，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来让中国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中国的强大了，所以讲从过去的这种所谓的屈辱和悲情意识卷上了什么呢？自信。这个自信我们讲不单单是官方的自信，不单单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士的自信，确实是中国老百姓也感觉到了自信。我们看一看，就不单是看这个大量的网络上的一个言论，从中国老百姓这个走出去的话，全是到全世界，我们讲旅游啊，这个上学啊等等呀，各个方面确确实实表示了很多的这个自信。所以这是一个鲜明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说从过去的这个百年屈辱和悲情意识转上这样一个自信的这个转变，它构建了这个习近平时代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第二个明显的不同，也就是由政府由政府主导的转上了现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的主导，而在民间的发挥更大的作用啊。我认为就是说，当然政府的一如既往的就是在主导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东西。习近平的百年梦其实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复兴的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民间呢，特别是年轻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这个我们讲有海外这个求学经历的年轻人呢，他们的民族主义也这个情绪也非常这个强烈。我们看看，如果看看中国的这个备战呢，看看那个备战，这里面有大量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言论情绪贯穿其中。我这两天我在跟国内的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博士，一个年轻的博士，他就给我转发了，要我注意中国这个年轻人。特别是这个所谓的网络大 V 啊，他们的这个拥有很多很多这个所谓的粉丝，几百万的粉丝，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能够 跟官方共属主导，而且他们的这个能够利用西方的一些这个我们讲治理上的一些缺陷啊，来跟中国这个一般的普通民众灌输大量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比官方的效果也更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特点是习近平时代的这个所谓中国民族主义跟过去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嗯哼，好，谢谢您。这个邓先生从一个基本上从纵向的这个方向呢，我来观察比较了一下这个民族主义到现在的这个上升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古毅先生，能不能从您的角度再从这个横向来分享一下您怎么看的，看到的目前的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个种种现象，古毅先生。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民族主义呢，首先我们要定义民族。民族呢，按照现代民族学的理论来讲呢，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一群人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是自己人，而别人是外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边界。因此民族主义呢，对外人是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的。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呢，中华民族呢，其实是中国的国土主义。用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三位一体的。而针对中华民族的外人呢，是哪些人呢？他们可以是外国，是所谓的反华势力，比如基于历史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间呢，对于日本、对于西方国家都有很强的排斥的心理，也有很多具有挑衅性的言论和行为。同时呢也可以是在统治区域之内的非我族内，比如说像回族和满族。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全民的反清真寺运动、反清真餐运动，以及呢对于清朝历史在民间所引起的很大的反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呢也可以是一种被认为是外来的文化，比如我们看到中国的民间对于以及中国政府对于圣诞节的这种激烈的抵制，以及明天就是我们的古尔邦节。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微博上面也有很多人在说这是一个外来的节日，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是喝着长江黄河珠江水，却要说着阿拉伯语清真言还要去过这个节日。但事实上呢，民族主义的背后呢，许多陈述他们是虚假的。比如现在我们很多人谈继承了当年的义和团对于洋人的那种观点，动不动就把扬州十日和同治年间的固原屠杀拿出来说。但是呢，扬州十日的80万和同治年间屠杀的20万的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口统计的数字，扬州城和固原城根本就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很多叙事是虚假的，而这种他们正是呢利用这种虚假的叙事呢来建立仇恨，这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而今天是特别突出的。
谢谢您。就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说讲的这个民族主义其实真正的它这个实质呢，其实是对非我族类，就是对外族的一种排斥，甚至呢是歧视，还有就是仇恨啊。这么看的话，好，接下来我想请问邓先生，刚才您也谈到的，就是说民族主义从中国这个100多年前就开始有，那么到发展到现在，我想问你，就是到目前的这个民族主义的高涨的，就是说是一种必然的这个结果，或者说它经济发展之后呢，从过去的自卑变成了自信，是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呢，还是说是一种偶然的因素，或者说因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民族复兴，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而且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一个必然性渐渐主要的这个成分。为什么讲呢？我刚开始也讲了，就是民族主义它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中国的现象，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我们看看包括这个其他的国家，比如讲像土耳其啊，比如讲印度啊，甚至日本啊，都是有很浓厚的这种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在里面，包括韩国特别明显啊。所以这不是单单是中国才有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的这个东西刚才讲了，就是格外引起人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一种属的这个给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这个主动的一种进攻性，或者是一种排外性。那么我为什么讲呢？就说这个必然是渐渐主导了，因为从我刚才的分析来看，从过去的悲情和这个屈辱转向现在的自信，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这个崛起，实际上中国国力的强大，那人们自然会有在心里面对有这个国独，对这样一个民族，甚至对这个中共的这样一种认同啊。这个不需要我们讲这个 当然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叫一个鼓吹啊，长期的灌输，另外一方面也是这种所谓转换之后，对自然的在民众中间所产生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这样一种认同，或者这样就感情的这样一个认同。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它我认为是一个在这种所谓的这个全球民族主义都兴起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了。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当然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主要的就是刚才像古先生主讲的，他某种意义上最主要的表示的汉族的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啊，是一个汉族的民族主义。因为汉族在中国也当然是一件主导的人口嘛，90%的人口，所以因此来说它是似乎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必然性的趋势。但是它这个必然性的趋势中，习近平是加了一把火的啊，习近平加了把。我刚才讲了这个中共啊，它是刚成立的，它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当时的口号是保护四联，是要这个我们讲是要这个在全球传播共产主义的。那么在毛泽东的时代呢，从和苏联决裂之后，中共逐渐的这个转向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话语，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还是以国际主义为主导啊。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他可以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比如的把一个长白山的一半给朝鲜，把这个南海的一些岛屿给这个越南。对，他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是他认为那个是一个国际主义的精神。那么我们讲在改革开放之后呢，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话语的转换。这个话语转换虽然表面上他还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但是他逐渐的用民族。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民生，要老改一下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用民生，然后在老百姓的生活制度改造之后，逐渐的用民族来转换，所以这个中华民族的崛起。那么中华民族崛起在习近平时代是有意识的强化，因为他觉得这共产主义的这一套，说是可以，他真的是要让老百姓相信，要让中共自己党员相信都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用民族主义来动员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牌。
嗯，就共产主义的理念不足以能够点燃老百姓充分的热情的。好，那么对共产党拥护的这个充分的热情，那么古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邓先生也谈到，这民族主义呢，就是说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呢，它都是有的，是一个这个存在的，所谓这个存在就是合理的某种程度啊。但是呢，就是说您在我记得在数年前您在我们的节目上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民族主义呢是毒药。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呢，许多国家也有这样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就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呢最大的误区是在哪里呢？
好的，主持人。我其实呢当时说民族主义是毒药呢，主要是针对像中国现在这种扩张型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针对防御型的民族主义。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说我们要去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不会把它成为毒药，但是之所以说现在的民族主义是毒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华民族主义呢，它其实呢是以一种救国以及国家崛起的话语偷换了自由话语。无论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讲，它都缺乏了对于个人权利和平等的认知，而这呢是构建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正如刚才邓先生所指出的，现在的中共呢，它是一个民族主义政权，因为它在共产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破产，而现在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合法性呢基本上被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呢，它需要重建新的执政合法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往中国传统的东西靠，利用民族主义来鼓动中国人对政府的支持，利用对非我族内和对外国人的仇恨来凝聚这种支持，这就成为它的必然的选项。而事实上呢，在历史上中国呢曾经有一些知识分子呢，他们受过西方的启蒙思想的影响，而且呢也深具自由主义的追求，但是呢他们在国共战争的最后阶段呢，很多人呢留在了北京，选择了中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呢认为中共呢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中国，他们让自己的对自由的追求呢屈服于这种救国理想。在今天还有一些反对中共的人呢，他们呢在比较和朝廷比赛谁更民族主义，一种典型的说法是你爱的是中共而我爱的是中国。也就是说呢，他们对中国的政府的批评呢，包括中国政府还不够民族主义，应该在对外呢应该呢要更具有侵略性。如果说这种批评如果说成为对反对中共的理由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旦民主化真的实现了以后的话，我们将会，世界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所以呢，这种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无论是中国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有害的。
嗯，好，谢谢你，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纽约时报呢，大概在一两年前发过一篇文章，他说呢，其实民族主义是中共用来控制中国老百姓的三个手段之一，另外两个呢，一个是机会，就是你就业的机会和升学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是恐惧。我想听听您对这几个他的分析的这个看法，您赞不赞同？
其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写个文章标题就是中共这个七十年这个建军七十年的这样一个控制这个手段是这个让秘诀是什么东西？发现中共一百年这个。秘诀，但是我认同它三个方面，其实但是还应该加上其他的一些方面。用我自己的总结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除了这个专政之外，也就是恐惧，这个恐惧让人恐惧之外，专政的手段之外，它最大的一个恐惧手段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一个欺骗性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呢，其实它可以分两个层面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这个制度意义上的这样一个欺骗，我们讲这个，中国的宪法规定，这个中共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就是说老百姓的国家，是以工农专政为主的这样一个政权。就算有，但是我们讲，就算从中共这个角度来看，工人能够专政吗？农民能够专政吗？这就明明显显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欺骗。再比如讲，中国宪法规定所谓的这个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其实在现实就统统都没有。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欺骗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日常，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欺骗，就是上级欺瞒下级，这个政府欺骗老百姓，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欺骗啊。除了这样一个之外，我觉得还有这个在特别是在习近平时代，他加上了一个所谓高科技的这个所谓四股集权高科技的这个控制的问题啊，这个就不用这个人们谈的很多了。我特别是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好运，其实这个好运对中共七十年也好还是一百年好，都是都真的是我认为这个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中共的命运确实是太好了。他我用我自己的总结，至少在这个一百年历史上给了他七次的这个历史，给了他七次的好运机会，包括最近的这样一个新冠疫情也是给了他一次好运。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个纽约时报的刚才讲到的这所谓机会控制还有就刚纽约时报三点之外，我觉得还加上这个我刚才这个意识形态的欺骗，包括四度的集权，包括这个所谓好运这几点。
好，谢谢你。接下来呢，古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维基百科呢，他引述了凤凰智库国际研究员的一个分析，他说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呢，是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有这个儒家的这个色彩，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补充啊。那么说到儒家色彩，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是不停的把香港人和台湾人把他们矮化为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子孙啊，那么中国大陆呢是一个母亲的这样一个位置。另外呢，就是对于共产主义它的意识形态这个补充，刚才邓先生也说过一些，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分析？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其实我们关于工具的层面呢已经说了很多了。中国政府呢利用民族主义这种排斥性、天然的排他性来收获支持。现在呢，我想谈到，其实呢，它不只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信仰。我们往往在分析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时候呢，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他们都是一群完全没有信仰的，只是唯利是图的现实主义者。但其实是不是的？你看习近平的中国梦，其实呢，他并不只是用来作为巩固他权威的工具，他自己真的是在做一个中国梦。他真心的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党是中华民族的代言人和保护者，他希望中国按照他所想象的方式强大下去。具体到关于香港和台湾的矮化为儿女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指出的是，其实呢，这有两个层面。第一呢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第二呢是中央和藩属的关系。所谓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书里边很容易看到像官员是人民的父母，就是父母官这样的说法，而他们职责呢是牧养子民，牧是放牧，也就是把人民呢当作牲畜来进行饲养，有把人民好好的饲养的义务。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人民呢应该 对于把皇帝呢看作君父，既是他的皇帝又是他的父亲，所以你看这个其实跟现在的这种祖国大陆是母亲而港台是儿女的说法是很接近的。另一个层面呢，从中央和地方的或者中央和藩属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全天下呢都是中央 王朝的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手之滨莫非王臣，而全天下的所有的国家呢，哪怕是道光年间的英吉利法兰西呢，他们呢也有呢尊奉中央王朝来叩头进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把这个角度投射到港台的层面上呢，这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的传统。他们认为呢，凡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凡是主要是华人的或者主要是说华语的地方呢，或者说呢在历史上呢曾经被中国所统治或者影响过的地方呢，都必须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都必须服从中国。而中国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的概念，它是非常具体的。中国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甚至就是习近平个人。所以呢，我觉得要从信仰的角度把这个从这个来看这个问题，才能够完整的看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背后的真相。
嗯，非常好。那么事实上说穿了，也就是一种等级制和这个不平等的这个观念在起作用。那接下来邓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中共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统治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得益于有七次好运啊。那我想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它能够得以维持的这个统治呢，它是不是跟它能够成功的操纵民族主义这个工具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是有关系，有关系的。我们讲这个所谓这个《纽约时报》总结的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它就是这个意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嘛，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属于。刚才你也提到了所谓的这个儒家的话，中国共产党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变成了一个儒家化，它不是这个一方面它有马列意义上的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色彩，这个共产党的色彩；另一方面它也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化。就像这个刚才古先生所说的这样的，所谓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它强调的是所谓这个政府官员跟老百姓是一种父母关系。然后我们这个父母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中共在跟老百姓的关系，谈这个官员县官跟老百姓的关系，也谈到其实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父母官意识。那么父母官意识就在这个文化里面，儒家文化里面，它就是一个就属于我们讲这种儒家的这个意识。印度民族主义它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利用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上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当然它不是一种这个纯粹的回归，它是杂合了这个共产主义意识跟民族主义意识的这种杂合物。那么现在中共呢，其实就是用这种杂合物来这个我们叫作为一种它这个控制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不论这个习近平也好，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好，他要统治中国下去的话，他现在就也就是说，不论在中国是这个处于危机的时候，还是处于这个所谓强大的时候，民族主义都是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你说信仰也好，比如讲就我们讲他这个所谓的，比如讲中国这个受外面欺负的时候，他会很方便的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来动员这个全体老百姓。那么在中国强大的时候，他也会利用这个民族主义这张牌，因为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利用了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工具，太发展了，让中国得以强大，所以那今后要继续这样干。印度来说，就是说，无论是好与坏，都是被中共所利用。而这个对于中共来说，或者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会认为，中国现在的强大是由于中共领导的，而中共在习近平时代又让中国处于这个所谓的国力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个顶峰啊，所以说最后归结到这一切都是中共的功劳，最后都是习近平的这个领导有功，他这个最后的这样一个一套叙事体系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谢谢邓先生。那么这是我想起一个片段，就是好像是胡锡进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共产党，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底下有一个网友呢立刻就回答，他说答案就在对面的台湾。 好，那么这个回答非常亮啊。好，那我想请问古先生，就是说呢，就是说中国这个您反对的是这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啊。那么这个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到现在呢，可以说是一点就着了。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文明的世纪，21世纪之后，科技发达的这个社会里呢，中国的这样的这个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可以就是一击就活呢？这跟他的这个文化呀、民族有没有一点关系呢？
哎，好的，其实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中国在有深厚的华夷之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也就是说自己是中华，而周围的国家呢都是夷狄，所以呢要中华居中而夷狄在外，要内中华而外夷狄。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翻开儒家的经典的话，我们发现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因为他们也儒家呢也有就是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类似的这样的信条。但是诡异的地方呢，就在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中认同，其实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其实往往是交织的。我们可以找出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的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知道在广州有很多非洲裔的移民，但是呢，无论一个黑人，甚至呢，他可能是有一半的混血，和中国人混血的孩子，无论他中文说的多么好，无论甚至他从小在中国长大，但是一旦他和中国本地人之间发生争论或者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微博上和微信上对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他个人来讲，他对中华文化的掌握程度，他甚至他是不是一个小粉红，这个都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能否认这种文化民族主义里边呢，其中也其实呢也有种族的层面在里边。放到美国的这个语境下来讲，就是我们很常见的狗哨政治。有的时候我们讲，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对于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的这样的很多话语呢，它其实完全是不是通过民族的语境来表达的，它是通过文化的一种 cultural war 的方式来表达的。而我们看到呢，在中国呢，这种因为这种认同的交织，所以在明清易代之际呢，中国人和征服者，满洲征服者都陷入了一个困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时呢，中国的很多中国文人呢就哀叹，现在是华夏入城了，现在就是道统不存在了。但是很快呢，他们发现像黄宗羲这样一生反清的文人，发现呢，结果呢，满洲征服者呢反而比他们自己呢更加热爱，而且更加推崇中国的这种儒家的传统。所以到了最后呢，黄宗羲也说他遇到了500年未有的这种盛世，圣天子之势。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情他们是不是就已经能够完全心悦诚服了呢？也不是，因为在之后呢，仍然发现很多中国文人他们基于这种怀疑观念，对于满洲人的排斥，以至于雍正皇帝呢，他不得不写了一本《大义觉明如来辩诬》，他非常委屈的说，他说自己文王是西夷人，而大玉呢是东夷人，为什么这些人呢都可以入主中国，而自己就不能入主中国呢？这是因为呢，他其实呢可能也模糊的意识到了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呢，其实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呢，其实呢在文化性和民族性是交织的，是互相保护的，不可分割的。因此，因为中国具有这样的一种深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主题呢，就是这种华夷之间的这种主题。而这种主题呢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就成了百年屈辱史，就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比赛谁更加中华民族，谁是中华民族更好的保护者，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呈现出共产党呢成为儒家文化的或者中华民族的新的传人。
好的，非常感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感谢邓玉文先生和古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关心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